奉献。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弟兄1962年10月1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肯塔基州伊丽莎白城所传讲的信息 Dedic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1111M。大家早上好，那今早能在这美丽的小教会里参加一场重新奉献的聚会，的确是一种的荣幸。那我刚才在后面的房间和胡佛姐妹谈话时，我相信她说这里曾经是一间天路圣洁派的或是联合弟兄会的会堂。天路圣洁派我相信是的。现在要重新奉献给全福音会堂，那这是一次重新奉献的聚会。我们都认识胡佛弟兄，这里的好牧师是一个非常真诚圣洁的小伙子。那他妈妈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了，那他和我的家人就像那孩子们甚至叫他胡佛妈咪，因为那他就是那种那他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和我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他们就是这样认识他的，那一位虔诚圣洁的老母亲。那他为之祷告了那么多的优秀的传道人的儿子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大能的神来使用，那今天站在这里接管了这间教会或者说这间会堂，那可能他已经闲置很久了，要继续以全备福音的方式来传扬福音。那胡佛太太刚刚告诉我，那 LG 胡佛太太刚刚告诉我，几分钟前弹奏这首曲子的那是他的小女儿，那叫唱的这首只要相信，那是坐在钢琴旁的四琴，三个月前当他们进来时他连琴键都没碰过，但现在他可以弹奏了，那这个真是太好了。我有个女儿坐在后面，已经上音乐课大约五年多了，那不知道花费了我多少钱，还有一架新钢琴，他都没办法把赞美诗弹得这么好，那那个小孩却能够做到，所以这就显明了神赐的才干是什么，而人却是如制造些什么东西。那瞧，那我们感恩神把这地方赐给了这些人，我相信他会成为这个地区的一座伟大的灯塔。那很多时候当人们看到一群会众时就认为，那他们就会想这间小教会留不下多少人。那我相信 LG 弟兄告诉了我，或是别人说的，他的会众大概有七八十人，那大概在这么个范围之内，那我可能有点低估了有点高估了，但就是这么个范围，那只是刚刚开始。那他们就想那看看这地区其他的教会，他们的会众成千上万，那也许每个周日都有数千人聚集，但是那为了鼓励这小群，人数并不完全是神看重的，那他看的是那他去到一个地方并不总是基于人数，而是基于质量。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看到保罗越过了那海岸线来到了以弗所一带的地方，他在那里发现了一间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是基督的启示录中提到的教会时代中的第一个。那据记载这座教会当时只有12个人，人数是12个人，但是即使这一间教会只有12个人像那间教会那样，那这些人如果完全降服于神，那么神用这12个人做的别用世界上其余的做的更多，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降服 福音的真理，那不仅从讲台上释放，而且在人们的心中找到了温床，并做出了回应。所以那今早我觉得非常的愉快。我进门的时候听见了彼得弟兄献上的祷告，那想到了他是一名退伍军人，而今天是停战纪念日，那我们当然很高兴有停战纪念日。那教会也可以有停战纪念日，就是那些那亲自与神角力过的人，那今天可以签署停战协议，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我相信是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今信心而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睦。那我注意到了一些坐在这里的人，那布莱恩特弟兄和姐妹以及从会堂来这里的朋友。那今天上午我本打算在这间会堂讲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里的主题，那当我把它推迟到今晚了，那因为来这里是为了举行奉献礼，那今晚的聚会那要早点在会堂开始，那我的计划是七点钟在讲台上开始，这样我们就不会单言了。那我有一个很长的信息，那题目是我为什么反对组织起来的宗教，那就是圣经的教导。那所以你们会在会堂里的人那要早点到。那说到胡佛弟兄，现在早上我真不知道如何的感谢神，那一个年轻人将自己献给了基督，并来到他的百姓中间，将这荣耀的基督的信息带给这群百姓。那至于我自己，我也是个肯塔基人，我是从离这里只有一小段路的地方叫 Bucksville 的小城来的。那我请求你们这些那同坐肯塔基人的来听这个小伙子讲道，那去到人们中间四处传播消息，那并且来这里聚会把人们带进来。那圣经说过，若是必要就命令他们强迫他们进来，那你出去的大道和黎巴嫩那里勉强，那就是强迫，说来吧。那至于胡佛弟兄，我认识他已经有几年了，我知道他是一名敬虔圣洁的小伙子，愿主永远祝福他的努力。我听了你们的小唱诗班，我在门口四处观看，那听到了小唱诗班的歌声，要非常确定。没错，你可以对任何别的事情随意，但当涉及到永恒的目的地时，你最好非常的确定。那记住这一点，要非常非常肯定，不要冒险。如果你去一家餐馆点了一碗汤，汤里有一只大蜘蛛，那你肯定会把它推回去的，那你根本不会碰它。那不先生，因为那可能会杀了你，这汤里边的蜘蛛煮出来的毒性可能会导致你丧命。因此如果你这么关心这个身体，而这身体是必死的，那么那不必死的魂又怎么样呢？所以那我喜欢全备福音方式里的全部的道。那因此我知道也相信并信任胡佛弟兄会持守他对神的承诺，尽他所知的去传讲全备的福音。那当我坐在那里听见这位小司琴弹奏那首曲子只要相信时，那我儿子彼得保罗，我认为他此刻不在这里，但是我说比利，你听见那位小司琴弹奏的只要相信了吗？我也听到过这首小歌曲用普天下的各种语言那呼唤我上讲台，那从北极的冰冻的地区到南方的热带丛林，那在地球另一端直到世界各地， 那只要相信有各种的声音呼唤过我上台。到某日，当我生命旅程结束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唱这首歌。当他们那即使我不能活着见到的降临，当他们送我走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那这里有一些的经文是我想在这座会堂的那再次的奉献礼中来引用的，那是来自圣经。我认为那这间教会并没有被奉献给一个组织，但是奉献给神做聚会用的。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低头片刻。仁慈圣洁的天父，我们离开这个房间，进入到你的同在中，借着信心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那金色的祭坛从天空铺张到天空，在那里任何一个必朽之人，任何的信条，任何种族，任何肤色的人都有权进来。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作为赎罪祭，我们有权放胆来到恩典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和过去所赐予我们的伟大的特权。我们感谢地上每一个属你的肢体，他们来就近这伟大的宝座，并接受了这福音所带来的平安，那超越人能测度的平安。现在我们为这间教会祷告，这群人今早来到这间小会堂来做爱的奉献，是他们的手和心的记号，他们修建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来敬拜。我们祷告神的，求你祝福他们的努力。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位牧师，我们仁慈的弟兄，他的妻子，他的家人，执事们，理事们，堂委们，会员们，以及所有的人。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道要寻求安慰时，想知道我们做的这些事是符合圣经的，因为时间已经比我们以为的更晚了。今天我们感觉余下的时光不多了，我们必须起来行动，我们必须督促勉强每一个预定的基督身体的成员，让我们传播这个信息，直到每个人都听到，直到我们确信我们付出的每一个的努力都已经完成。天父，祝福你的道，通过你的道对我们说话，当我们用专注的心和敞开的耳朵听时，我们愿意欣然接受你要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也许那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那这是个习惯，那有时人们在经文上做记号，或把他们写下来，那或者记笔记，那我也做同样的事。那请你们翻到第一处有经文和我一起来读。那今早有三处我想读的，那就是历代志上十七章一到二节，那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五节。那首先我们从历代志上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那其次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想从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十四节开始读。那所有的这些都与圣殿的奉献有关。那然后是希伯来书十章五节， 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下。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殿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帐篷到那帐篷，从这帐幕到那帐幕。那接下来是使徒行传从第七章四十四节开始。我们的父辈在旷野有见证贵的帐幕，是神指令摩西吩咐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后来我们的父辈同约书亚将这帐幕搬进了神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地业，只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渴望为雅各的神找一个帐幕，却是所罗门为神建了一个家。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就如先知所说的，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怎样的家，哪里又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但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我们对所读的那这一组的经文非常的熟悉，我们想在这上面讲几分钟。那大卫在渴望和启示之下，他心里想的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那当大卫是个俊美的男子，那深受百姓的爱戴，神已经在许多的方面祝福了他。那他说，我现在坐在主赐给我的美宅里，而我神的约柜反在幔子后，这对吗？那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那这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启示，因为他拥有这么美好的住处，那真的是不对的。而后面那这宫殿是香柏木造的，那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住处，那又说赐给我这一切的神的约柜还在那帐篷底下。那先知拿单知道神与大卫同在，他说，大卫，你可以照你心里所愿的去行，因为神与你同在。那换句话说，当神给你启示时，你就去行动吧。但是那一切都在运行，当夜耶和华临到了这个先见，这位先知拿单说，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喜欢这个，换句话说，我赞赏他的勇气，以及他为我建造住处的想法。但他说，我未曾住过殿宇，我未曾住过任何的地方，当我下到地上查看我的百姓时， 那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后，我未曾有过可居住的地方，我未曾吩咐任何的士师那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那是从这帐篷到那个帐篷。那今天不正是同样的形式吗？那我已经从这个帐篷，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我的百姓相会。他说，你去告诉大卫，就像下面的经文所读的，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你父亲的少数的羊群，我使你得了大名，好像地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从左到右剪除你的仇敌，我爱你大卫，我知道你的渴望是对的，我知道你的报复是忠诚的，我知道你爱我。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些的诗篇，大卫如何不断的思念神。那今天我们太多的人思念自己的成就，那一些可以靠自己做得更好的事情，但大卫一直在思考他能为神做些什么。我知道你的渴望大卫，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你还只是个小男孩，没有人认识你，甚至你父亲只给了你几只羊来照顾，但我与你同在，我已经从你的右手到左手剪除了你的仇敌。那你的渴望是正确的，但大卫，你是一个战士，你是个流人血的人，我不能让你做这事儿。但我必向你应许，那借着你腰间的果子，我必兴起你的儿子，他必建造圣殿。那我们都知道，地上之事是天上之事的预表，自然界的事只预表属灵的事。那其实他在这里谈论的这个圣殿呢，是基督，但是他是那所罗门在肉身上是大卫的儿子。那之后我们读到列王记上，那如果你们愿意读的话，他建造了大卫原本想要建造的圣殿，因为所罗门是一个和平智慧之人，那他没有像大卫那样去打仗，流许多人的血，他是一个和平之人。那神给了他智慧，当他被问到在神面前有什么要求时，他只求智慧和明白如何带领他的百姓，他从未索取过本可以要求的恩赐，只求智慧来最好的引导神的百姓。那我认为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若只寻求那点，只想明白一些对神的孩子们更好的事情，我认为那就是今天这位牧师带来这间教会时的想法。那接受这间老旧的教堂，那重新将它奉献，他竭力为神的百姓寻找一个能避雨避雪的场所，我认为神会尊重这个小伙子，就是他尊重大卫一样。那我们发现这里摆放着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应用，那我想重点提起一下。那如果你读列王记上，就会发现在这里所罗门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开始建造这个圣殿了。这座圣殿是他父亲经过神的应许想要建造的，那里教他与经文和神的应许保持了一致，那就是我们取得成功所必须要做的，遵守神的应许。那无论看上去最好是这样或是那样，但都要遵循经文。所罗门知道神曾应许过他的父亲大卫，说他会建造圣殿。那如果你留意建圣殿的材料，不仅仅是在巴勒斯坦找到的，那因为那里没有这些东西， 那他必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那已知的世界去找到这些材料来建造圣殿。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应用。那神不是只从犹太人或是只从白人，或只从棕色人种、红色人种或黑人或其他任何的肤色中来取做材料。那无论是什么，那材料不只来自美国或者来自加拿大，神从世界各地取出他的材料。那他们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那发现了并切下了这块石头，同时也许会去另一个国家切下一块石头来匹配这块石头。路过的人看到这些被切下来奇形怪状的石头可能觉得很奇怪，但神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做一些事情。我认为他今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是那些预表的原型，他在按自己的意愿切割他们。那我们发现从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切割的下来的材料不同于从另一个国家切割下来的材料。我们发现他们是用牛车来运来的，那诸如此类，那其中的一些是从海上运过来的，另一些是用牛车运来的，那一些是乘着木筏飘到约帕去的，那诸如此类，那然后被拖进来，他们是为了一个目的聚在一处的，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命令。那香柏木是从黎巴嫩砍伐的，黎巴嫩的香柏木是世上最有名的香柏木，那就像今天红杉木，那只有一个地方有，就是加利福尼亚。那非洲有一个地方叫莫塞尔巴伊，那里有一种著名的木材叫臭木，那除了那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发现了不同的木材，在黎巴嫩发现了香柏木，一种非常高大的香柏木，因为它长在热带，那所以坚硬，那地方越热木质越硬，那地带越冷木质就越软。那这拥有属灵方面的应用，冷漠无情那就会软弱浮躁，那当它变得温暖充满圣灵时就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在主的手中变得有用。那我们发现这些巨大的香柏木被伐木工砍下来，那他们有蓝图，那把这些东西从世界不同的地方输送到一起。那你若留意，所罗门丝毫没有改变摩西在西乃山看见的天上的样式。摩西从异象中回来，那他支拉帐幕，完全是照着在天上所看见的样式搭建。那所罗门建圣殿时，他是完全按着所看见的模型和样式建造的。摩西搭建的是一个永恒模式的帐幕，因为他从一个地方被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所罗门他造圣殿完全是照着摩西在天上所看见的样式，那一切都被摆放在一起，安排的井井有条，恰到好处。那我们在这里边所能够看到的应用是何等的属灵， 我们永远不要离开圣经，绝对持守这个模式。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间教会形成的模式，也是下一个教会形成的模式，也是每个人应该被塑造的样式，守着起初的样式。那我相信神是照这个样式拥有他的，这间真正的教会。好的，那他们把本地切割出来的材料运到了一处，但当他们被运到一起时，那我正在从第16章开始读或正在从中引用，当他们被摆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们契合得如此完美，那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来建殿，却没有一块石头需要重新被切割，整整40年里没有一点锯子或锤子的声音。那论到石头切割的工艺、建筑学，那这显明了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照着神为我们设定的样式去做的时候，那其中许多的石块看起来很奇怪，但圣殿给每一块奇怪的石头都预备了位置，神给了他们位置。那就是我们这些事工的美丽预表，那我们就是它的原型，显明了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敬拜方式。那几分钟后，那我们要讲到这真正的圣殿搭建在一起时，那每一个举止古怪的人都会有着自己的位置。我们对别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滑稽，那行为也许有点滑稽，但是记住，有一处地方属于我们的，神正在切割出他的教会，那每一块小石头都有各自的位置，是完全适合他的。那记住，这些材料从各地被切割下来，那是要把它们都组装到一起的，但当它到了一起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打磨，那它已经都被打磨过了，那神把它们造成那样，那一遍可以完美的适合自己的位置。哦，我们发现了一个何等属灵的预表，那每一个神的恩赐，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虽然他们行为奇怪特别，但却都有各自的位置，那适合这个身体，那都会去到正确的地方。那我们当中许多人那试图说这个不是出于神的，一个好的圣洁的分别为圣的十字架的精兵。那我们说，那天晚上我们站在教会里听说了这样那样的事儿，那不可能是出于神的，但如果它符合那个模式，它符合圣经，那即使看起来古怪，但却会有它各自适合的位置，它肯定正好适合，甚至都不需要打磨或抛光，他必会去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因为此时伟大的建筑师基督他正在预备他。那可能对另一个人是古怪的，那在下一章我们注意到，在那座建筑里那有一块石头，那实在太奇怪了，那根本没法使用，那所以这匠人就弃去了他，那所以他们就把他扔到了角落里，他们说那块石头真是太奇怪了，不能用，那没有这样的位置。那记住，匠人应该知道他的不同，那耶稣说到了这个，但是后来发现那他们把这殿建得如此之高，直到他们错过了那块石头，那他们不知道那块石头在哪里，他们可能搜遍了所有的船， 他们可能搜遍了每一辆牛车，他们可能打发使者走遍了约帕的上上下下，说还有其他的货要运进来吗？那或者说你们是不是把它掉在路上了？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那块适合的石头。那当他们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他的时候，回来发现他就躺在地上，他是那被匠人弃绝的主要的房角石。耶稣提到了，他说你们没有读过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吗？他是主要的房角石，是一切的头，这殿的其余部分都要靠他支撑着。那我认为，那今天建造神要接受敬拜的属灵的家时，那在今天的匠人们中间，它成了一个巨大的失败。那我们那带着宗派来了，我们真诚地摆放了他们，我们把孩子们送到学校，教育他们在会众面前说话得体，让他们学习心理学那和圣经的历史，我们做了一切，建造了漂亮的长椅，建造了高耸的尖塔，美丽的音乐，我们建造了这类的东西，但我们发现哪里出错了。我们试图用人造的材料来建造它，那教育能够培养出什么来？那神学院能从他们中间带来什么？那什么样的学者？那我们努力把这些建造在教育、学问和宗派上。那只要我们不接受这块古怪的石头，这块独特的石头，那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起作用。但是当这殿开始成型的时候，他们意识到那里边留下了一个洞，那这块古怪的石头正好适合那个。那这个正是今天这些属灵的匠人。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心腹这个殿还没有为新郎预备好的原因，因为匠人弃绝了五旬节那日所立的房角石，就是圣灵的血，明白吗？他一直是奇怪的，人们的举止很滑稽，那他们不符合我们的心理学，那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训、我们信条的秩序，那他不适合那里，那结果他们把他踢了出去，因为他太古怪、太特别、太不符合我们人头脑里觉得教会应该成为的样式了。那应该是一群抛过光的学者，应该是一群一招讲究的人，认为他应该是一堆我们试图使得成为教育节目的东西，那或者是一些能取悦我们五种感官的东西，那些我们能看到或尝到或感觉到的某些的东西，那大部分是通过眼见而来的。那看看我们的这些好的会众，那看看我们城里边最好的听众，那市长来我们这里，那我们城市的行政长官、警察局长都来我们的教会，那接下来我们发现当它成为一座真实建筑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全部就只是一些的沙浆和石头，而这座建筑并没有持续下去。那他们拒绝了这条道路，神为了预备的这块石头，他们弃绝了它。那我们在下一章发现，那当那匠人们发现他们错了，那他们把其他的石头都放在那里了，但他们无法把他们聚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洞，那有些事情不对劲儿。 那我们已经有了石头，神预定的石头，请那从以弗所教会一直到老底嘉教会，我们一直都有他们，我们只是在等候被匠人们弃绝的那块头顶石，等待他的降临，就是那亚顶石。那当那这些伟大的石头就是承认，那现在我们知道的承认就是一块石头。那我们天主教会的会众说，那当耶稣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那或者说石头上，那罗马天主教会说那指的是彼得，那因为他就是这块石头。那一个不识字的人，那西门彼得，那几天后他被盗了。那我们发现新教徒，那他们说那是指基督，他才是这块石头。那我并不是为了要反对，但如果你查考圣经，其实两者都不是，那是指彼得的承认和有关基督是谁的启示。因为耶稣问了那个问题，那一个相关的问题，就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有人说是摩西，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那你知道某个先知的遗骸，那使人复活等等，那就是他。但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问题就在这里。他说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那你并不是从书本里边学到的，那也不是从神学院里边听到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神话语的属灵启示，那他就是道，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这才是真教会，不是用混凝土砖头石块之类会消失的东西所建造的。真正的教会是建造在道的启示和神的旨意上的。从以弗所教会起，他们就被放在了这个身体里，直到现在的老底嘉教会。但什么？在所罗门的日子，那完成圣殿，那立下房角石时，一旦匠人们接受了这块被弃绝的，那殿就开始建造起来了。那请允许我带着完全的敬畏以及所有的尊重，对每间教会的每一个人以及每个人的想法这么说，当今天的匠人们能接受被弃绝的那位，而不是那把他们推到外面去称他们是一帮圣果伦，那这些奇怪的那承认的人，那么这一座圣殿很快就会完工了。那但你是否注意到，在这座建筑完工之后，它仍然是一座空的建筑，那里面除了家具什么也没有。那所罗门已经完成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现在奉献圣殿的伟大日子到了，他们为了敬拜某样东西而献殿。那若没有什么可敬拜的，这座建筑将毫无价值。但这座建筑已经预备好可以被奉献了。那当那些的立位人，那些祭司们，成千的号角响彻云霄，羔羊一只接一只作为赎罪祭死去，立位人按着职分各就各位， 那走到角落拿起他们的杆子，那将杆子穿过约柜的环，那约柜里面放着石板，那两块石板同一块石头，那这两块是同一块，那同一个诫命，同一个约。当这两块石板上面有基路伯的翅膀，那彼此相接的时候，当这些立位人，那只有那群分别为圣的人才能够抬约柜，除了他们没有人能触摸的，那如果摸了他就会死。那他们拿起这些杆子，知道他们是为服侍这特殊的事情而分别为圣的，那他们按照指示将杆子穿过环，摩西曾奉神指示建造的约柜，他们把它抬了起来，他们从帐篷起行，吹角弹琴，烟从耶和华面前被献为祭物的死的动物身上升上去了，那他们从献祭的殿下来，把他带到他的安息之所，安放在座上，就是为他设立好的那个巍峨宏大的地方。当约柜被安放下来，最后来到了他安息的地方时，圣经说主就降临在那里，甚至充满了整个的圣殿，火柱带着神极大的荣光进入了那里，甚至祭司们因神的荣光都没办法再侍奉了。那当他找到了最后的安息之所时，耶和华神的荣光来跟随着他，那里是压顶石，不是防小石，而是压顶石，是最关键的东西，在那之前所有的石头都不起作用，但这主要的石头那就进来了，就是头顶石，并为了那个世代准确的去到了他安息的位置上，神的荣光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地方，耶和华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建筑，荣光如此之大，甚至祭司们因着荣光都没办法服侍了。那我们要从那奉献圣殿来，我们读到，那现在我们开始引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44节。那斯蒂凡在他著名的讲道中说，那所罗门为神建造了一座殿宇，因为那是借着大卫应许给他的，神应许大卫他要建造圣殿，而神那在一个原型当中要被一个预表所代替，那正如献殿仪式上羔羊的献祭是一只真正的羔羊献祭的预表，自然界的一切都预表属灵的事物，那我们发现那当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斯蒂凡正在讲论坛，那他说我们的先祖在神眼前蒙恩，所罗门就为他建造了一个圣殿，那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就是先知所说的，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能在哪里为我建殿呢？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怎能为我建造房屋居住呢？那么这是何等的美丽，希伯来书十章五节，但你已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表明神要住在一个身体里，那为我预备了， 那当这个身体成为了一个祭物，正确的羔羊被献上的时候，那就有那出来，那神就来到了他自己的身体，也就是他的心腹那里。神造好的120个殿已经准备好要奉献了，所有的不信已经从他们的身上都被除掉了。他们聚集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为奉献等待了10天。那么当他们完全降服的时候，神就再次在耶和华的荣光中降临，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神做了什么？就像约柜因着那日所传的信息降落在合适的槽中，神落回到合适的通道里，没有进入一个教派或进入人手所造的建筑里，而是进入了人的心中，就是他在末后的时代要降临的地方。先知约珥说，末日我要将荣光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年轻人要做异梦，老年人要见异象。神来到他的安息之所，在那里找到了安息，不是在建筑物里，而是在他百姓的心中找到安息。何等的羞耻，何等的丢脸，凝露人造的成就最终带来的那种的结果。当凝露试图建造一个建筑或一个组织要直达天堂时，神阻止了他，那个成了一个耻辱，并没有帮助到人类。那神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一个人没办法和另一个人交流，他打破了弟兄之爱。但当神来到他自己的殿时，教会百姓，那当他临到他们时，他充满了那些奉献了的圣殿，就像他对所罗门的圣殿所做的一样，不是用信条，不是用教派，而是用他自己充满了那殿。他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在五旬节那日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亲自用自己用圣灵充满了120座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分开落在了他们身上。当时灵路无法做到的一切，建造一座殿宇，在那里每个人都在说一种他自己从来都不明白的语言。神降临了，用一种加利利的语言让每个人都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以及的是什么。神临到了他的殿，神临到了他献上的殿，不是人造的成就，不是人做了什么，是神亲自做的。哦，对众人来说这太愚蠢了，他们不明白，他们生来就不明白，所以他们是不会明白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好的，神总是充满他的殿，在献殿的日子他充满了他的圣殿，他亲自充满了他。今天一样，神必充满每一个将自己完全献给他的殿。那任何人，那圣殿不是这座小的建筑物，那圣殿不是盐湖城的这座建筑，圣殿不是罗马的殿宇，圣殿就是你，你是神想居住的圣殿，并通过他显明的自己，使万国都能够认识的。你是神活着的形象，神要通过你做工。任何时候，任何男人或女人必忘记他们在世上听到的所有的谎言，回到圣经的轨道上来，还会遵守。那就像所罗门照摩西的样式所做的一样，摩西照神的模式所做的，神总是尊重这个。那若我们愿意回到最初的奉献上，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倒空我们自己，神在我们奉献给他的时候，必用他的荣光 充满我们的圣殿。那时这位活的神运行在活的教会中，在一帮活的会众中传扬他的荣耀。那时在某一日聚集在一起，那一个这边一个这边的，一个在这个国家的某地方，他们聚集在一起成为这位心腹，我们必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那这座可爱的教堂，那这座建筑是会众用他们谋生的钱财换来的，带着他们对基督的爱，礼拜的人那已经那今天来奉献这处敬拜的地方，使们可以来敬拜。那我真诚的祷告是，每一个来敬拜的人必奉献自己的殿给这座为了敬拜而奉献的圣殿，这个才是真正的奉献。所以我们的时间在流逝，但神没有时间。让我们记住，现在已经有多晚了。我正看着老年人，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晚了。我正看着年轻人，年轻的女孩子们，我发现这些孩子们切碎了，那些小女孩被强奸了，每年有多少青少年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患了心脏病、癌症、小儿麻痹，任何可以杀死他们的东西，路上的交通事故，我们不知道多年轻或多老，什么时候时间会来到，那你的牌什么时候会被从架子上面抽出来，除了神没有人知道。没错。那所以当你们今天在这里奉献这座为敬拜者敬拜永生神而奉献的材料时，为什么不奉献我们自己来敬拜这位永生的神，让他亲自来充满我们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耶和华神的荣光再次回到永生神的殿中，就是人的身体，永生神的教会，一起在一场伟大的复兴中横扫这个地区和这些的城镇，那彻底扫过这里，那必有如此大的响声，无人能够阻止他，那根本没有办法阻止。那你以为你能够阻止斯蒂凡吗？他就像一栋房子在大风天里边着了火，你根本无法阻止他，甚至工会无法阻止他，你知道甚至死亡本身也无法阻止他，他一直活着，今天还活着，也永远活着，因为他有永生，是一座为服侍神而献上的殿。我认为这间教会今天早上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要尊重所有已经做成的，在我们把这座建筑献给神来使用的同时，让我们也把自己献上。让我们起立一分钟。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来祷告。今天我在讲台上把我自己再次奉献给神来使用，我要你们每个人都这么做。当我们将这座建筑献给神时，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最谦卑最真诚的聚集在这里，我们多么的感恩你向这群会众所彰显的爱，赐给了他们这一间教会作为敬拜的场所，将这位牧师一位传讲这道的人赐给了这群会众。天父，作为一个被奉献的敬拜的场所，作为敬拜者，我们将一切都放在一边，所有的不信，所有不友善的想法，所有不像你的东西，和所有在我们里面行出来的与你的道相违背的东西，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信条，任何宗派的思想，或任何的邻居或任何其他人的想法，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的，那任何可能的地方，那任何作为人的想法 出现在我们中间，那即使这个人已经离世，即使这人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器皿，或任何东西、任何人或天使、受造物、启示，或任何与圣经中你话语所说的与这些日子的计划相反的东西，那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而是你说了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若我们当中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相信真实的道和认识基督的启示，正如他对彼得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要若任何事与那点相违背，就把它从我们身上除掉，我们要自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要抛弃它，而在那个位置上接受那块主要的方教石。神真正教会的根基就是圣灵，我们接受这个。天父啊，祝福这一间小教会，保持这座建筑物的完好，愿敬拜者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聚集在这里，愿他们中间有如此强烈的对神的爱，以至于他们实在无法彼此分开，他们的心渴望一起聚集在神的家中。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如此的有咸味，那正如你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愿他们的生命在圣灵中是如此的丰盛和完整，以至于周围的社区都渴望成为像他们的样式。主啊，求你应允，使他们成为榜样。父啊，求你应允，要接受我们每个人，我们把这间教会这座建筑奉献给你，把我们自己庄严的奉献给你。主啊，愿圣灵带着所有神圣的能力，在耶和华的荣光中从永恒翻滚着涌入我们的心中，在最后的日子找到他的居住之所，并呼召我们作为使者，也许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加油站、在洗盆旁，那无论在哪里，像送奶工、像报童、像任何人来做见证，使我们成为见证，成为充满耶和华神荣光的活石，就是圣灵使得自己佛充满我们的心和生命。当地上所有的聚会结束时，愿我们不是分裂的，那虽然神把我们切割成不同的样式，却要把我们聚集在被称为心腹的那个伟大的教会里，我们将从这属地的帐幕中被接走，在一眨眼之间转变，被提到空中与他在一起，参加羔羊的婚宴。因为我们在这间教会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尽我们所能圣洁分别为圣的服侍你。阿们。你们请坐。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能说，靠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帮助，我降服我的心，来不主耶稣，用你的良善来充满我，让我成为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子。若违背了你，说有权这样或那样做，你就把我放在老虎钳子里边转动我，不要让我成为一块切错的石头，让我顺从正在塑造我的锯子，就是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子，这是我们想要的方式，不是吗？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唱这首古老的赞美诗，同时我把聚会交给你们的牧师。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 赞一个歌他。那现在让我们来哼唱，和身边的握手，说神祝福你，教会的弟兄石头。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让我们闭上眼睛，低下我们的头，向他举起双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